云哥对当年刘福林的病很是疑惑，于是就找张太医探究。张太医诚恳地解释说，
皇上得病是关乎社稷的大事，如果说皇上中毒，一个不小心就会酿成大祸，我当然不能只凭自己的怀疑就随意说话。我暗中反复查证和留意过，我以性命和姑娘保证，皇上绝不是中毒。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所有能导致胸痹症状的毒药都必须通过饮食才能进入五脏，毒损心窍，而且一旦毒发立即毙命。可皇上的胸痹却是慢症，我又拜托过于安仔细留意皇上的饮食，他自小就接受这方面的调教，经验丰富，却没有发现任何疑点。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皇上的所有饮食都会有宦官先试毒，没有任何宦官有中毒的迹象。
云哥无语了，的确如张先生所说，于安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又没有任何宦官有中毒的迹象，在这样的铁证面前，任何怀疑都是多余的。
云姑娘，下面的话我是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上来说，我真心希望将来你愿意让我诚心诚意地喊你一声孟夫人。人这一生不管经历多大的伤痛，都得咬着牙往前走，不能总在原地徘徊呀。
张先生，你不要说了，你不明白，对我而言，林哥哥没有离开，他一直都在。好了，我走了，张先生有空我再来看你吧。
自打张先生处回来，云哥就一直一个人坐着发呆。难道那天晚上是他自己多心了？霍成君和霍光的对话是另有所指吗？张先生的话有理有据，也许的确是他多疑了，也许他只是给自己一个借口，一个可以揪住过去不放的借口。第二天清晨，三月抱着两卷书走进了竹轩，云哥正在梳头，见到他指了指书架，示意他把书放过去。三月笑眯眯地对他说，
大夫人，公子本来昨天就让我把这两卷书拿给你，我听丫头说你出门了就没有过来，公子说了他这两天恐怕会在宫里待得很晚，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就先记下，过两天一块儿解答。
云哥淡淡地回应了一声。三月放下书后，看到一旁的案子上摊着一幅画卷，上面画了不少的花样。他笑着凑过去看，每朵花的旁边还写着一排排的小字。三月正要细读，云哥看到了，神色立变，扔下梳子就去抢画，几下就把卷轴合上。
你若没事就回去吧。
三月无趣，一面往外走，一面嘀咕着，
哼，不就是几朵花吗？人就不是没见过，那次我和公子去爬山的时候还见过好大一片呢。三月，你站住。
三月停住脚步，不解地回头，
你见过的是哪种花？
云哥说话的语气尖锐犀利，三月心中很不舒服，可是想到他救过孟觉，再多的不舒服也只能压下去，于是他回答道，
就是那种像钟一样的花，颜色可好看了，就像落霞一样绚烂。我问公子了，公子说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云哥的脸色发白，
你在哪里见过？哦，长安城外的一座山上，好大的一片呢，真的特别漂亮。三月，你带我去。啊，我还有事情呢。
云哥连头也不梳了，抓住三月的手就往外跑。出了孟府，三月边走边回忆，时有差错还得绕回去。等到了一座荒山下，三月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美丽的湖，欢叫起来，
哎，对了，就是这儿了，这个湖里还有很多鱼，上次我都看到了。
云哥没有丝毫兴趣听他唠叨，
行了行了，带我上山去找你看到的那些花。
三月撅着嘴在前面领路， 沿着溪水而上时，云哥的速度一直很快。突然间，云哥停住了脚步，抬头看着山崖上一丛丛的藤萝。那些藤萝在溪水瀑布的冲刷下，有的清脆欲滴，有的深幽沉静。三月看云哥盯着看了半天都不走，小声地说道：“
大夫人，这个叫野葛，公子上次来的时候告诉过我。孟觉告诉你，这叫野葛。是啊，怎么？难道不对吗？”
云哥的脸色煞白到一点血色也都没有，他一句话不说的继续向上爬着。到了山顶，三月凭借着记忆来回找，却始终没有发现那片灿烂如晚霞的花。他越找越急，一边说：“
怪了怪了，就在这附近呢，怎么都没了？三月，你究竟有没有看到过那种花？哎呀，就在前面的这片松柏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这片树，还有这个泉水。哎，你看你看，当时的泉水也像今天一样叮叮咚咚的响，还配着那片中型的花，就像仙女在跳舞。可，怪了，这花呢？那么大一片花，怎么一片都没剩下呀？”三月，你家公子会让这片花还继续存在吗？啊，什么大夫人？
三月接触到云哥的视线，全身一个寒战，一瞬间竟然有逃跑的念头。云哥盯着他看了很久，开始往回走。以云哥现在的武功，根本不可能摔跤，所以三月也就没有留意他。可是在一处陡坡，云哥却脚下一软，整个人咕噜噜的就滚了下去。三月吓得大叫起来，幸亏云哥最后勾住了一片野葛，才没有掉下悬崖。
三月吓得魂飞魄散，连忙把云哥拽了上来。只见云哥的手腕上、腿上都划出了血痕，不知道是疼的还是野葛上的露水。云哥的脸上还有一颗颗的水珠。三月想要扶着云哥下山，可他却一站稳就猛地推开了三月的手，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向山下跑去。
回到竹轩后，云哥一个人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在他心中仍有一丝不敢相信，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孟觉，他真的这么狠毒吗？野葛，其实他真正的名字该叫勾吻。如果有动物误吃了它，会呼吸麻痹，肌肉无力，最后因为窒息而心脏慢慢的停止跳动。而那种像钟一样的美丽花朵，却有一个并不美丽的名字——胡桃。它的花期很短，可这种花却是毒中之毒，会让人心脏疼痛，心跳减弱，误食者瞬时间就会身亡，而且没有解药。不是配不出来解药，而是有也没什么用，因为它毒发的时间太快了。这两种毒药都可以在某个方面营造出兄弟的假象，可是他们毒发的速度太快。林哥哥的病是慢症，但孟觉善于用毒，也许在张先生眼中不可能的事情，他孟觉倒是完全可以做到。
想到这儿，云哥的身子一软，又要摔倒，他连忙扶住了书架。他只觉得自己的心也如同中了勾吻的毒，窒息般的疼痛，像是整个胸腔就要炸开，手也不停地抖，身子也在不停地抖。霍光，也许这些都是霍光一人所为。霍光和霍成君都知道这些花的存在，这些事情也许和孟觉没有关系。可孟觉如何得知这些花的存在？他又为什么要骗三月？他怎么可能不认识胡桃，不知道野葛的真名？如果孟觉心中无鬼，那他为什么？
丫鬟捧着香炉进来，本来面带笑容，可看到云哥的脸色，再被云哥几近疯狂的视线一扫，笑容就全没了。他低声说着：
大夫人早上受了惊，奴婢想着熏香安神，就特意烧了一炉。夫人若是不喜欢， 奴婢这就拿出去。
云歌闻到香的味道，模糊的想起此香中有栀子和幽芷，性寒，隐隐间一道电光闪过，脑袋里轰然一声巨响，身子向后倒去。丫鬟忙去扶她，哭着喊叫着：
大夫人，大夫人，你怎么了？奴婢这就去请太医。
云歌眼前的黑影淡了，一瞬间之后，他强撑着坐了起来。
去把于安叫过来。
于安匆匆的赶来，看到云歌的样子，眼睛立即湿了。他跪在云歌的榻前说：
姑娘，你再这么糟蹋自己，老奴不如一死了之，反正陛下也无颜见皇上了。
于安，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不能让这府里的任何人知道。你帮我去药店配一种香。
云歌一一的把药名告诉给于安，于安听完之后转身去了药店。很久之后，于安才回来。
姑娘，这香很难做呀，跑了好几个药铺，他们都说做不了，我没辙了，就跑到了张太医那儿。他现在正好开了个小药堂，他亲手帮我配了香，还说如果不着急用，最好能给他三天时间。现在时间太赶，这药效恐怕不大好。
于安，把香点上。
于安重新拿了个熏炉出来，麻利的把香放进了炉子里。一会儿青烟袅袅而上，于安深深的闻了闻，有点迟疑的说：
姑娘，这香气老奴闻着好熟悉，好像是姑娘曾用过，这似乎是孟公子当年为姑娘配制的香。
于安回头想向云歌求证，却看到云歌脸色泛青，人已经晕厥过去。他几步冲到了榻旁，扶起云歌去掐他的人中。云歌胸中的一口气终于缓了过来，可旧疾却被牵引而出，剧烈的咳嗽起来。于安不敢再迟疑，扬声叫人，想吩咐他们立即去请孟觉过来。
云歌拽住于安的胳膊，一边咳嗽一边说：
不许去找他，他是我们的仇人，我不会死，至少不会死在他之前。于安，我的医术不好，我不知道孟觉是如何用的毒，反正他肯定是想出了法子，把剧毒的药物变作了隐性的毒，让你们没有办法试出来，然后再用这个香做药引子，激发了林哥哥体内的毒。这香可以清肺热理气机，却是寒气凝聚，正好解释了张太医一直想不通的寒气大来，心病生厌。于安，是我害死了林哥哥。
说着，云哥猛地抽手去扇自己。于安被云哥所说的话惊得呆住，反应慢了，阻止时云哥已经一巴掌结结实实的打在了自己脸上。于安哭着说：
姑娘，姑娘，要不然咱们现在就搬出这儿，先去张太医那儿，让他给你看一下病。
我要留在这儿，于安，我的书架之后藏着一卷画，你给我拿过来。
于安把画轴拿出来，打开之后，看到白卷上绘画了好多种花草，一眼看去全都是毒药。
于安，那左下角画着一株藤蔓样的植物。
啊，姑娘，老奴看到了。
我们今天早上去过的山上，那溪水旁边长了不少这样的植物。于安，你去拔一小株回来。
姑娘，可你现在这个样子。
没事，我这就给自己开方子治病。你放心，我会很好很好。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孟觉回到府中时，天色已经全黑，不知道霍光怎么想的，突然和他走得极其近，似乎一切远征羌族的事情都要和他商量一下。
走到自己房门外，刚想推门，孟觉就察觉屋里有人，他沉声问：
谁在里面？
是我。
哦，云哥，你怎么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你怎么了，云哥？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哦，下午的时候旧疾有些犯了，不过已经没事了。
那我来帮你看一下。
好啊，等你用过饭后吧，再帮我看一下。
孟觉愣住了，云哥跟着他学医受的是义父的恩惠，云哥一直不肯接受他的半丝好处，可是今日怎么会？一个惊讶未完，另一个更大的惊讶又来了。
你用过饭了吗？
我啊，还没有。
我都很久没有做过菜了，也不知道味道如何。不过啊，你也吃不出味道来，所以就看看菜式，填填肚子吧。
孟觉只觉得像是在做梦，他不敢置信的盯着云哥。云哥，你
怎么？你若是不肯吃就拉倒了啊。
啊，不不不，我肯吃，我肯吃。
好啦，我知道了，你先去换衣服吧，我很快就来，等你换好衣服我们就一起用饭。
孟觉大过欣喜，什么都顾不上，立即去换衣服。他一面想着云哥还不知道自己的味觉已经恢复，他相信自己也能品出云哥菜里的心思，待会儿他要一道道菜的仔细品尝，然后把每一道菜的滋味、菜名都告诉云哥，也算是给云哥一个惊喜吧。
云哥将所有的菜都放在了食盒里，看着最后那一道汤，却好一会儿都没有动。守在门口的于安见状，走到云哥身旁，小声说：
姑娘，孟觉的武功不如我，我去一剑给他个了断就可以了。姑娘何必如此自苦呢？
袁，那勾吻会让人呼吸困难，然后心脏慢慢的停止跳动。你能想象人的心一点一点的停止跳动吗？这人会很疼很疼，痛不欲生，这是形容这种痛苦的。林哥哥忍受过无数次的痛不欲生，今日我要看着孟觉慢慢的痛苦的死去，他这是自作孽不可活。我是从犯，我该自惩。袁，你知道吗？我贴在林哥哥的胸口，亲耳听到他的心跳，一点点，一点点。
云哥的眼中有泪珠滚来滚去，他深吸了口气，从怀里拿出一小截勾纹放进了汤里，然后提起了瓦罐对于安说：
于安，你回去收拾包裹，我一会儿就去找你。
孟觉脱下官服后犹豫着，不知道该选哪件衣服，左看右看，忽然自嘲的笑出声来，笑声中闭着眼睛随手一抽，抽出来的衣服竟是放在最底下的一件，那是在当年的甘泉山上他深夜背云哥去看瀑布时穿过的那件袍子，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几次想扔掉却又舍不得扔，于是越放越深，最后藏在了最底下。孟觉拿起袍子愣了一会儿，还是穿上了它，换好衣服坐到了案前静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孟觉正担心，就看到云哥两手提着东西行走在风里，裙裾头发都被风吹得凌乱。孟觉跑出去接他，刚到他的身边，天上就一个惊雷炸响，云哥的身子猛地一个哆嗦，手中的瓦罐松脱砸向了地上。 孟觉连忙弯身一捞，将瓦罐接住，另一只手握住了云哥的手。跑进屋后，孟觉关上了门。
看样子要有场大雨下了。
一转身，看见云哥仍然提着食盒立在那里，正呆呆地盯着他的手。摇曳的烛光将云哥的身影勾勒得模糊不清。孟觉刚想细看，云哥侧头朝他一笑，将瓦罐从孟觉手中接过，小心地放到了案头。这个呀是汤，我们过一会儿再喝，先吃菜吧。孟公子请坐，在下要上菜了。你呀一边吃，我可以一边告诉你每道菜的味道。这道菜是用……
哎，云哥，是吃菜品味，而非吃菜听味。让我自己慢慢吃，慢慢的想吧。
云哥淡淡一笑，随他去了。自己低头吃了两口饭，却是食不知味，只得放下筷子。
孟觉饶有兴趣的夹起了一口菜，刚放到口中，下意识的动作就是想立即吐掉，可他仍然微笑着，如同品尝着最甘美的佳肴，把菜细细咀嚼后吞了进去。不但吞了，他还又夹了一口菜，又经历着一轮痛苦。他的胃里翻江倒海，苦不堪言，心也在苦不堪言中慢慢的沉了下去。云哥是用了天下最苦的几味药草熬煮虾肉和猪肉，如果是恨，那么一定是汇集了天下最苦的恨。
怎么样，孟公子觉得如何呀？
云哥的眉眼中似是盈盈的笑意。孟觉起先太过开心，没有仔细看，直到现在他才看清楚那笑容下深藏的恨。也许因为绝望，孟觉麻木的笑着说，很好。云哥提过了瓦罐，盛了一碗汤，还很温柔的吹了吹，等凉了一些才端给孟觉。
来，这是最后一道菜，用了很特殊的材料熬制的汤，孟公子你尝尝吧。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吗？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Slow Radio。